新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金伦。关于腐败啊，一直是个火爆的话题。前几天中央纪委又发通知了，说对腐败行为要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那么反腐败怎么样才有效呢？有的地方曾经推出过廉洁自律保健操。哎，媒体披露谷俊山的消息出来之后，我就想，哎，谷将军肯定是没有做廉洁自律保健操啊。今天我们讨论关于反腐败和反贪的话题，请到的嘉宾是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杨斌老师。杨老师好。
你好。
哎，杨老师，这个谷俊山的消息出来之后啊，我还是觉得挺戏剧化的，因为我见识比较短浅啊，没有见过这个金脸盆，没有见过大金船，也没有见过纯金的毛泽东的像啊，真的没见过，所以我觉得很惊诧。那么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一方面政府包括有关部门一直在喊我们反腐败，对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看到现实生活中间像谷俊山这样的人，或者说一些腐败现象确实还是长期存在的。
嗯，确实是，其实我也没见过。
你也没见过经典盆。
对，没见过。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其实都不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监督机制不健全的状况下面，我觉得再发生比他甚至一个金床我觉得都不奇怪。
有大金床。
我觉得都不奇怪。怎么说呢，我是从2011年初就不办案了，然后就调整到预防职务犯罪这个部门工作。那么我们其实现在做的就是怎么样预防官员们啊，还有国企的这些干部们，让他们不要去这个贪污腐败。
对，
我是这个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在这个部门，这个3年的工作时间啊，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了，就是说我们国家目前的这种传统模式的这种反腐手段和监督模式，它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
有的地方就是要求干部这个电脑或者是家里的电脑都要装上这个廉政的这个视频屏保
啊，
或者是壁纸，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不止一个地方啊，
这个、
你也装过。
我也装过。还有我们那个用的那个鼠标点鼠标垫那个也是上面有那个廉政的格言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传统的这种预防手段，一个就是跟这种国企搞这个所谓的共建，也就是共同预防职务犯罪，建立这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廉政的小册子、廉政的格言、廉政的投放、廉政的广告，甚至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在尝试拍摄廉政的短片，这个都是不计成本的。
您觉得这个成本和这个效果相比怎么样？
我很怀疑它的实际效果。你看我们现在还在建了很多这种廉政教育基地，还有这个参观这个监狱，还有服刑人员现身说法，其实这都是传统的这个反腐手段的，说来说去其实都是这三板斧吧。再怎么创新，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什么保健操，其实都是由它衍生出来的。但是它其实它的实际效果怎么样，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打一个问号。
但是大家还继续这么干啊，
对，
就是还继续这么做，好像也想不出新的办法来。
对，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老办法不管用。管用的办法不敢用。
哎，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就是那个谷俊山的弟弟啊，谷宪军呐，在当地啊，在荷兰当地，
呼风唤雨，
呼风唤雨，胡作非为，他还开发房地产。我记得特别清晰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搞一个楼盘啊，要5个镇才能销售这个楼盘嘛，结果他只有1个镇就销售这个楼盘。当地政府做了什么呢？那是新闻报道的啊，不是我胡编乱造。当地政府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报纸上刊登一个提醒的一个东西，提醒大家说某某楼盘只有1个镇，大家要注意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没有对这个楼盘采取任何的行动。
这种情况太多了，
太多了。
当时我记得当地公安机关的一个领导，公安局的一个领导，他的亲戚，就是其他人都叫他姐夫，姐夫就是这个领导的姐夫，他是附近一个乡下的农民，然后他就从农村跟着过来，然后在当地就是这个夜总会入干股，很多人邀请他入干股，他开宝马， 然后又买豪车，然后又买房子，又很招摇，然后每个对到了月底的时候，他就拿着一叠这个什么邮票啊、饭票啊，就到各个派出所啊去报销。然后那些派出所的领导见到他，当面都叫他姐夫，姐夫喊得很亲热的。
哎呀，大家的姐夫来了。
对呀，对呀。这个我当时我就想，我说哪一天这位领导出事也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情。
对，
我经常在想，就是说这种事情在我们身边简直就是司空见惯。然后你说这个领导他不知道吗？我觉得我不相信他不知道的。
不，他肯定是知道的，但是他会很高兴，觉得我这个权力还是有点作用的，权力的春药吃起来很爽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去纵容自己的亲属，最终是会害了他自己的。
对啊，在那个古君山的这个案子里面，我也看到了那个刘志军的身影。怎么说呢，就是叫做刘古模式，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啊，但不是总结得很八卦，因为我看到这个古君山这个人很会搞关系，然后刘志军也是会搞关系。到什么程度呢？他的领导张海龙啊很讨厌他，我记得是个副市长还是市里的副政委。
最后他娶到他女儿。
结果他娶了女儿，这是很厉害的。而且这个张海龙把他调走，就是从他那个离他女儿比较近的地方调到很远的地方，但是他女儿跟着去。这个很厉害的。这种现象多吗？或者是说类似的现象，不一定是娶了他女儿或者亲戚之类的，这种现象多吗？
肯定多了，
肯定多
了。不是，我们大家不是说现在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吗？
不，我觉得有时候是拼岳父。
就是啊，就是没爹拼就拼岳父嘛。
对，我
然后没岳父就拼干爹嘛。就是再怎么你都要找一棵树。
对。
背靠着一棵树，其实它反映的就是这种干部的现在的用人的这种提拔任用模式上的存在的很大的缺陷，这种任用的这种任人唯亲这样一种现象。
我非常担心的就是广大的有志青年啊，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看到这个留古模式强化了他们的记忆，完了之后去学习。而且现在因为很多规定出来，包括很多禁令出来，也有一些公务员在网上叫苦嘛，说我们的现在生活很清苦啊，这个福利也没有，那个福利也没有了，那么会进一步的强化这个留古模式，这就麻烦大。
说明我们人性是有弱点的，
人性都是有弱点的。
对，我们都喜欢这个会来试的人。
对，
都喜欢像古今生这样，不用你出生，你看他就知道你家里少了什么东西，你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么这种人，你说领导喜不喜欢？
这个情商高啊，没有办法，
对，
情商高升官就快啊，这个。
对，所以人性的弱点，它是需要制度来弥补的，
来弥补，来约束。
对，对我们没有这样的这方面的制度，所以使得这种人性的这种恶的方面可以得以充分的膨胀，就这样的。
杨老师，我们处在这个广州这个地方，离香港比较近，每一次大家谈到反腐败的问题都会说啊，香港廉政公署怎么怎么样。那么香港的廉政公署这套东西，我们有内地有没有可能来借鉴？
因为我也开微博，你看我觉得很多问题就没办法去理性的讨论，微博上充满着这种谩骂和牢骚。然后我就想，我们上微博或者说我们来到这个公共平台，我们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目的是为了纯粹的发牢骚吗？其实我们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理性一点？
对，
是吧？香港的廉政风暴，就是廉政公署之前他也一样的经历了今天大陆的这样一
个
状况，对，发展中过程当中这样一个非常腐败的阶段。那么他的廉政风暴能够最后能够廉政公署能够得以这么成功，他也是始于他对于这个原罪，
他划断了，
对对，对于原罪的成婚嘛，就是说这里就既往不咎了。然后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按照这一套规则来办了。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这种舆论场，我们这种戾气，就是有没有这样一种舆论？
我觉得非常难。就是如果说，我记得
我们需要妥协。
何怀鸿啊，何怀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何怀鸿教授，刚开始提出一个类似的观点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说，那我们绝不答应，我们一定要贪官把他贪污的那几十亿、几百亿交出来，
要吐出来，
对，吐出来。这个这么说，其实他也不是没道理的，因为你是贪污的嘛，你交出来很那个什么的。但是呢，真的要走这一步的话，那可能那利益集团就干脆往后退
了。
不是，你一直在往后退，那干脆说我就不改了。
对对，
你们愿意怎么样，我继续贪， 我就继续把这个灰色的东西继续放在这里，我继续吸取这个利益，这样就很麻烦。我非常赞同您刚才说的那个妥协，
就是这种僵持下去最吃亏的是普通人。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吧，他也是公务员，然后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这种就是说长期这种所谓的僵而不死不而不朽，他说我已经受够了。
之类的人，他都觉得其实是不妥的。
对，他觉得不能忍受的，他都觉得不能忍受。我们希望看到改变，这种改变你慢一点都可以，但是只要看到改变，这种理性的声音和理性的情绪，它会逐步的恢复的，公正的性情它也会逐步恢复的。
你讲的太好了。刚才和杨老师聊天，我听到了一个印象最深刻的词语，就是妥协。我也感觉我们整个反腐败的制度需要有一个理性的推进啊，有更多的改变，有一些妥协。有妥协并不是坏事，只要整个制度在进步，我觉得就是好事，就是非常好的。关于反腐败和反贪的更多的古代的故事，我们在旧闻今谈的环节来分享。古郡山的那个金脸盆呢，让我想起了后蜀国君孟尝用的七宝利器。什么叫七宝利器？就是他撒料用的料罐子，居然是用金玉啊、黄金啊、宝石来镶嵌的。那么古郡山呢，他折腾房地产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了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宰相叫李蔡。这个家伙皇帝批了20亩地给他去做墓地，结果呢他多贪占了3顷，卖了40余万钱，结果心理素质又不行，领导一追究，他就这个畏罪自杀。古郡山呢，他有很多的事情在历史上都能找到相似的典籍。我们来讲反腐败呢，最厉害的皇帝是朱元璋了。朱元璋厉害到什么程度？他说凡是贪污60两银子以上的官员全部拖出去砍了。后来发现杀不尽杀呀，结果就说只要是贪污的都拖出去砍了。这样其实是没有法治意识，这是一个法盲皇帝。我们知道在唐宋以来，县衙基本上它这个规制啊，或者说它整个的设置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在县衙的大门和二门之间有一个土地祠，这个土地祠是来干什么的？是专门用来剥皮的。你是贪官，拿来判死罪，判完之后咔嚓掉，然后把皮剥出来，然后里面塞上稻草，放在宫座之旁供众人来参观。这个稻草人可不是用来吓唬了却的，是用来震慑贪官的。即使如此的贪官还是不怕啊。朱元璋有很多的办法。朱元璋说出了法盲皇帝就是这样的了，他出了一个政策，说凡是有贪官，老百姓都可以把他柳送到那个京城来，我来治他的罪。而且在经过各个检查站的时候，任何人不得阻拦，谁要阻拦的话，我就灭他九族。你想想看，这事儿要放到现在，那高速公路的公司全都要破产了。所以法盲皇帝是很可怕的，他的手段非常多啊。除了让耳目帮他打听各种消息之外，他还有什么打屁股的办法呀，流放的办法呀，那杀头这个办法就是很常规的了。还有凌迟，最高纪录就是说把一个人切了3000多刀，这家伙还没死，那身体非常好。还有个办法，那就是什么叫做刷肠啊，还有这个什么就是挖膝盖，还有阉割，这些方法。因为他杀官杀的太多，到洪武19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这个13省的这个从府到县的官员呢，几乎都没有一个能够把任期做满的，这是非常可怕的。某一年据说啊，放出去362个人做官，结果第二年杀了6个，还有剩下的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所谓的戴罪立功，就是我现在犯了罪，但是我继续还要做官把事情做完。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子的，就是非常荒谬的。官员犯了罪，可能是死罪哦，然后被弄出去打了几十仗的屁股，然后丢到牢里面去。结果呢，因为官员不够，又把他拉出来放到马车上到县衙去判刑。判谁的刑？判死其不犯的刑。比如说某某人犯罪了，我是官员，我也犯罪了，我在上面带着镣铐，我在上面写啊某某人，我给你判了个死罪或者怎么样子的，实际上自己也是犯罪的。判完他的死罪之后，我自己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我的死罪，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个现象啊。在明朝的时候，朱元璋这么勤力的反腐，使了很多的力气，发现这个腐败还是没有办法控制。问题在哪儿？我们知道反腐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行，强有力的一个执行的体系，而且你这个反腐的人本身要有法治意识。朱元璋的教训就在这儿，他一个人去跟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博弈，胜负其实早就注定了啊。这也非常值得后来者深思。官员自律这个话题，我觉得有宋代包拯的一首诗跟大家来分享：清心未至本， 直道是深谋，秀干忠臣动，金刚不作钩，苍冲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余训，勿以来者休。这是我们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期节目，预祝大家春节愉快。